感恩啊，那是今天可以在这里证道，可以这里一起的去见证仁川传道就职典礼，为你们的教会来感恩。马太福音里面24章啊，门徒们就问耶稣，到底末世什么时候来到？我相信对这一点，有很多人都有很多好奇。啊，如果这个世界有个所谓世界末日，如果真的像圣经里面说，有一天主再来，他会审判活人死人，那到底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到？啊，历史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派，他们尝试去计算啊，用圣经里面各种的日子计算什么时候主再来。啊，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可以计算到一个正确的日子啊。那么，如果你要想去试试看的话，我就劝你还是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很多他要来之前的预兆。啊，天灾人祸啊，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啊，地震啊，什么什么都有。别说哇，现在的时候又有天灾，又有人祸，主是不是要来了呢？啊，主说还没有。啊，所以说在他来之前，福音要传遍全地。那就算福音传遍全地，是不是主就来了呢？在马太福音24章结束的时候，主告诉他的门徒说：“那个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甚至连子也不知道。”唯独有父知道，那没有人可以知道啊！根本在圣经里面，圣经没有要求我们要去计算主什么时候来啊。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耶稣他的回答也不是说我什么时候要来，而是说没有人知道。那没有人知道之后怎么办呢？24章的42节，主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他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大概8年前我们到了美国，然后呢一来就要去学德语哦，像很多人来就要学德语，对吧？我也学德语，哇，那个德语课程很难的，因为我们就是算是中年人士啊，然后跟一群都是17、18、19、20岁，他们要拼命读完去考毕业册，然后在德国留下来读书的嘛。我们就是年纪最大，可以做他们的父母，然后要跟他们去拼的就很难啊，他们的速度很快。然后呢，我们老师呢，就是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又会突然袭击性的测验，那就某一个星期跑进去，他就说今天测验，然后我们就说抗议嘛，这样子不太公平，你早先让我们预备嘛，我好好在家里面读好了来考试。我们不像那些年轻人，他们就是那么棒，我们记忆犹新，对吗？但是呢，我很记得老师那个时候就说，只要你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做功课，都读你应该要读的，然后呢，在测验来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问题。啊，其实就算我不测验你，老师说，每一次你来上课，看你做了多少功课。看你跟别人有多少对话，我都知道你现在德语是什么程度。我想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就像出席的测验一样，他突然就来了。那么如果他突然要来，我们就问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才预备好自己，怎么可以考过这个试呢？如果要考试的话，耶稣就说你要提醒。但是这个情形呢，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耶稣哪一天来了，你才去预备考试，对吗？很多学生也都是这样的，对吗？你知道明天是啊，不要说明天，下礼拜一要考试，然后呢，我都是等到星期天再去读书。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我知道主哪一天来啊，那么到最后那一天我才做一个好好的基础，之前我就可以随便，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可以随便。只是说，不是你要每一天都警醒，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然后呢，他就讲了25章里面3个比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25章里面3个比喻。而这个3个比喻呢，它是 你要连在一起去读，它是一步一步的啊，去启示到底主来之前我们要进行什么。第一个就是那个四个童女的比喻，你们可以去看啊。我要一整段圣经啊，不分开三段来读啊。大家帮我一起，我们现在读这个一到十三节啊，一二三。
那时，天国与四个童女拿着灯子与银戒洗碗，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子却与人有我，聪明的拿着灯又与人有在洗礼。新郎娶亲的时候，他们都拿着灯子睡着了，看见有人跟他说：“新郎来了，你不会是来了。”
那我提醒一下， 因为刚才说嘛，昨天就是大好的日子，因为传道夫妇来了，他们正式上任了啊。因为我也经历过，是知道那个传道人到一个地方，有的地方他们很久就传道人，传道人一来他们就很开心的，就是好传道人来了，那么以后呢我们就舒服了。你看讲道也是他，卖茶经也是他，他也能唱，他也能跳，不然呢小孩子可以肆无忌惮。哈利路亚，阿门，对吧？不过你要当心，对吧？主这里说，每一个人都要警醒。不是传道人，难怪师母可以帮你做所有事情。不错，他们有他们的责任，他们应该履行神给他们的托付。不过我们也要做我们应该做的。啊，教会是要一起去建立，只有大家愿意互相配合，每个人做好自己应该做的，那个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预备好。主说，我就是一个忠心的老丈夫。预备好。好，如果警醒的意思就是我们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那到时候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我还有一些没有预备好的地方，对吧？那问题就来，那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呢？那如果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的，那我怎么预备自己？啊，那个童女他们知道他应该要预备的是油嘛，对吧？那我们呢？我们应该预备的是什么？啊，在这里呢，当然做传道人比较方便一点，他已经是出来要传道了，啊，他的所谓 job description 工作的，要做层面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耶稣就针对这个地方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从14节到30节也是很著名，就是才干的这个比喻啊，我们要一起来读。
一二三，天国不好比一个人要到哪里去，就像有个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按着个人的产业给他的意思，一个给了天，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千，就往外头去了。那人不切的随即拿去做买卖，一块赚了千，那里两千的也跳掉了一块两千。
在读神学以前呢、啊，工作就是啊，就是理财顾问，在加拿大就是做投资这些行业。因为很多人说，哎呀，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怎么投资啊。你的投资呢，神给你5000块，你一定要赚5000块，2000块呢赚2000块，这就是你投资进去的就要赚一倍回来。如果你一分钱都赚，摆在家里枕头底下，那种不合神的心意，有人这样想。啊，不过呢，我们去看圣经的不可以这样子，将它断章取义去看，啊，也不可以将一段圣经拿来到解释我们想它解释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不是讲投资的问题，而看上文下理就知道，24、25章处在回答门徒关于末世怎么警醒的，啊。所以我将这一个摆在前后两个不同的比喻中间，你就看出原来他要讲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说主人托付给那个仆人的什么东西，他们就要好好去运用。那主人托付给他们是什么呢？我们就在这里要看那些字，原来他在这里讲银子，它的原文我们将它翻译英翻译出来就叫哈连德，大家哈连德是一个货币的称呼。很有趣的就是英语哈连德啊，你看英文就叫哈连德，它的意思就是才干 talent， 知道是什么对吗？所以你看中文它已经翻译了一点了，就是它认着每个人的才干给他们多少银子，但是直接翻译应该是说它将多少的才干给那三个人。所以从这里来看，原来主不是说你多少钱，而是说他给了你多少才干，或者我们用圣经的话也就是用多少给多少的恩赐给你，啊，如果神给我们恩赐是有5000那么多，我们就要用出去，使他可以为神赚回5000的一种报，不是银子的报，就是你要做相当于你恩赐多少的事情啊。这里告诉我们，第一啊，这个世界的确不是每个人的恩赐都是同样那么多的，另外有人是1000，有人是2000，有人是5000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啊，这样不公平，为什么神不给我们所有人都是同样那么多的恩赐啊？当然这个也不好玩了，因为这样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就变成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在这才是所谓的公平。神没有这样的公平，神是按照他的旨意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些可能是5000，有些可能是2000，可能是1000啊。但是在这里的重点，这个比喻重点不是说你拿了5000的，你拿2000，而是拿了1000。重点在于你没有有没有发挥出神所给你的恩赐，为神结果子，对吗？重点是在于主人回来的时候，你交账的时候。神给你的名分，那么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原来神给那个5000的跟那个2000的人的名分是一模一样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再看一次，拿那个5000的拿了5000，说我赚5000，主人就说啊，你赢了，一二三，好。 当你做好你应该做的工的时候，神给我们奖赏是一样。唯有那一个不愿意去做，他埋没了他的才干，神才庇佑他，对吧？所以在这个世界呢，的确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但是呢，不代表他们就不是忠心的。今年年初，有机会来过海德堡，后来来到之后，我就去，我们跟随师母，我们去到东南亚那里去看我们加拿大这个开会里面其他同事的一些工厂，然后我们有其中一个工厂就是在泰国北面北边那边。那么去了那里呢，那个我们的同工国定牧师师母他们就介绍一些他们所认识的神学生或者牧者。那么在里面我们很巧遇到有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这个看看哈对，看太清楚，但是这个我认识是这位牧师，他是一个缅甸人，他叫名字叫多东牧师。多东牧师呢，他出生在缅甸，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克良族人。他少年的时候很喜欢足球队，并且呢是被选在38的其中一个帮里面的代表足球队的队员。但是后来他被主呼召，他到缅甸东部一个大麻风病院里面担任医生，然后他做了10年，并且做了那个大麻风病院的主任。后来呢，他做了10年卸任之后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强烈对福音的使命感，神要透过他去对一个少数民族叫做拉祜族的人传福音，他本身不是拉祜族的人，但是他们都在缅甸，所以他的一家搬到一个拉祜的区，他拉祜族一个人都住在山区，那他们去了那里，在一个叫做瑙雅赛村里面居住，他也出去传福音给旁边拉祜族的一些的村，然后有拉祜族的人信主了，但是呢，他们被自己的族人排斥，因为拉祜族他们都是信奉一些偶像。那么这个多东牧师就在他们自己瑙雅赛村那里呢，就买了一处地，然后呢，建了一些草房子，就让那些被排斥的拉祜族的人来到他们的村里面，他们就建立一个教会。但是这个呢，他觉得他的使命还要更多，再多做一点，所以2013年开始，他就到缅甸东边山区，然后在那里他看到有超过100个不同的拉祜村庄。然后我们遇到他，今年2月遇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的领受，我就是要在未来十年里面，跑遍这100个村庄，要将福音传给100个村庄。”他宣教士，我们也宣教士，但是我觉得哇，你要在10年里面传遍100个村庄，根本就是我也眼睛瞪得大大的，我觉得跟我们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太厉害了，很有魄力，神给他有这样的使命，感谢神所以呢，他就是每年都出去有短宣队，然后他也培训一批的就是牧人，就是牧者，然后他去一个村庄传福音，那个村庄信主了，然后他就留下一个牧者在那里牧养的。所以呢，过去他已经有三个村庄里面，大概75%的人都信主，他就去做了信主，他也不打恩赐。那么他也是拼命上了，所以呢，他去年这个圣诞节要去布道就是在山区，因为山区路都没有铺好，所以呢，他骑摩托车在那个山区的泥路里面走。突然之间，摩托车用旧了，就熄火，然后呢，整个人和车都滚下山崖。不过感谢主，他命保住了，但是跌断了自己的锁骨。一好了之后，今年又要回到那些山区去闯。有些人觉得哇，真的，如果神给他有这样的使命，有这样的魄力，他去传遍100个村庄，魄力。然后呢，我又遇到另外一个传道人一对年轻的夫妇，才刚到30岁刚从神学院里面毕业了5年。这对的小夫妇李江传道夫人，典型东南亚个子矮矮的小小 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你看他样子，我不告诉你他是传道人里面，他就是当地人一个，其实他也就是当地人一个啊。但是他两夫妇各分别在两个啊太北不同的神学院里面毕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宣教师啊，郭定牧师就是在其中一个神学院，当传道的神学院里面中文部的这个主任，所以呢，这样是他其中一个学生。他说，这些同学其实在读书的时候不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你想拿那个书敲敲他的脑袋，似乎因为你问他问题，他也没有怎么回答，那他只会在课堂里面问的答不出，他就偏偏笑一笑就完了。傻傻的很可爱的一个年轻人啊，但是他毕业五年，他毕业之后结婚，跟这个另外一个女传道一起结婚，他们就到了泰国北面与缅甸交界的一个山上，我们去柳山山去看，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村庄，这是一个小部落啊，大概不到100户住在那里。他们在这个村庄里面就去做传道，那里有一些人信主，但是没有传道那么他们去了之后就在那里传福音但是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很穷，就是一个部落。这座山呢，以前你知道太北是什么地方？就是金三角，有听过金三角？金三角种什么呢？就是罂粟，对，所以以前这些地方都是种罂粟，他们都是所有人都跟毒品有关，无论是种或者种了之后就是相当制造成毒品，或者是运毒，或者是贩毒，全部都有关啊。但是在十几年前，泰国这边泰国的这个皇帝就开始要打击这个贩毒，所以呢，泰国这边山上已经没有种罂粟了啊。那么现在就是。他们说是要种一些另外也可以上瘾的东西，就是咖啡豆。然后他们那里就是农民，就是种一些咖啡，然后咖啡豆，然后其他一些人可能就是有机一些然后他们在教会里面去，你们这个教会，这个是他们住的房子，旁边教会没有，教会也就是这样搭起来一个。你说你们在这里经济状况怎么样？他们就很典型的就嘿嘿的说，就是还可以，没问题。说那你有收入吗？我说他收入其实只够他们一半的金，就是收入。另外呢，因为村子里面的人也有钱，所以弟兄姐妹也很好，他们愿意去奉献。奉献什么呢？就奉献一些鸡一些菜一些当地他们有的。但这非常好，因为弟兄姐妹他们有什么都愿意奉献出来就有一些旧约那个像那些羊羔牛犊什么奉献出来那种的气氛就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从我们这讲就是非常就是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呢，我欣赏他就是他也没有说有钱没有钱，但是他们很有兴趣传福音。他说有一次。他们村里面有一个忘记是男生的女生了，就是结婚，他年婚的呢是就是山对面的一个村庄，那山对面呢就已经不是泰国，是缅甸，而且他们的山顶过去就是缅甸所以呢他们结婚了，所以呢他们这边村庄的人就一起爬山过去对面村庄去参加婚礼那种情况整村人大家一起去，然后婚礼很开心但是因为那个婚礼就接触到那个村庄里，那个村庄里面的人呢都没有信仰，还是信偶像。然后那个村庄里面，因为缅甸那边呢，最近这几年才开放，他们还没有开始打击这些的毒枭所以对面村庄都是种罂粟，对不对？所以他们有种罂粟的，有贩毒的，而且很多人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都信。那这一队的传道了，他们就向那边的村庄的人去传福音。然后在这两年里面，那边村庄也有大部分一半的人不信主， 很多的小孩子信主，他们去带领主日崇拜，也去教小孩子，也慢慢的要帮助那些成年人要戒毒。当然这个不太容易啊，因为不单只是吸不吸毒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谋生之计就是要种这个因素嘛，那么没有的话你就直接活不下去啊，这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个小夫妇就是这样，每个礼拜我问他，你一个礼拜多去几次？他说我一个礼拜多去两次，都没有路啊。他们那个公交车走到半山，然后就从这里爬山攀山越岭走过去对我啊，甚至呢，你看到现在有个宝宝啊，那个时候这个师母还怀孕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的礼拜走过去。现在有宝宝了，就抱着小孩。觉得很欣赏，因为他们真的有这个使命感，实际上他们去做传道，他们就传道，做传道，不单只在他们固定那个地方，而且他们宣教到别的国家，他们有跨国家，我每天都要过去缅甸啊。然后呢，像那些没有福音的人，而且是生活在这个毒品被毒品所捆绑的里面的人去传道，但是他们经济上是没有。很少钱，其实以他们的学历，无论是在泰国或者缅甸，他们都应该可以找到收入很好的工作。但是这个不是他们所要，他们要为神去工作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故事。那我回想刚才两条不同的宣教，一个多瓦多牧师，他要在十年里面啊，像100个村庄传福音。我说感谢神，他一个那一个小夫妇，他们就在他们的几十户的一个村庄，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几十户的村庄啊。如果我们只是用数量去计算，那100个不良的村庄差得远了，对吗？但是从神的眼中，哪一个是忠心良善的工人？我想我们也说不出，其实他们都是忠心良善的工人，对吧？神要求我们不是每个人要去100个村庄啊，但是我们做好神给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忠心，神已经是喜悦。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宜江传道或者多多传道根本不需要去比较，他们就像那种天天两天一样，最后神就说你是良善忠心的工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怎么样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要怎么预备好自己去见主的面？问题就在这里。第一，我们要说我们应该侍奉神，对吗？啊，就是你还没有信，如果你还没有信，你是布道朋友，好好学习。然后呢，我希望你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像我们一样啊，成为神的儿女。但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你已经有神所赐给你的恩赐，你就应该要发挥出来。我不知道是5000还是2000还是1000，根本无所谓。重要的就是你有5000的，你要可以赚到5000；你有2000的，你可以赚到2000；你有1000的，千万不要埋没自己的恩赐，对吗？啊，我以前在工作，刚才说啊，以前工作是在投资行业做这样的，然后。有一个行家啊，不同公司，但是他很棒，他只是25、26岁，已经做到公司里面就是华人推销部里面的总经理、副总裁。他讲话真的非常会讲啊，我们一出去就是做这些投资的讲座，很多人来听的嘛。他在那里讲，他公司里面的那个其实不是太好的投资项目，变成是全世界最美好，没得再好了。啊，然后因为我们不是同事，但是我们都是有同样的客户，所以很多时候看到对方嘛，然后我们一起去在一个convention，我们就会谈话，然后就问他那怎么样，然后发现咦，原来我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啊，我们讲讲信仰，所以我问他，哎，你要不要去传福音？然后他说，哎呀，传福音这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不懂的嘛，我没有这样恩赐的，让神去传福音吧。我就很惊讶，哇，你那个投资的基金那么差，你死做成活了出来，然后你说不懂得传福音，没恩赐，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很可惜。 将我们所有的都发挥出来，为了什么？为了得到老板的祝福，为了可以升职，为了可以赚钱，对吧？但是在回到神面前，神说你去做一件事，我没有恩赐。到底是没有恩赐还是不愿意做？如果我们神给了我们恩赐，哪怕只是一天，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结果就很可怕。像那个马梅诺了，他一天名字没有，最后神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叫他。我们应该神给了我多少，我们就要发挥出来。当然，在这里要按部就班。神可能给了我们很多恩赐，但是你现在可能是初信，你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你就要去发掘，你要试试不同的师傅，你要问问传道人，问问同工，问弟兄姐妹，哎，你觉得我在哪个方面是恩赐？啊，然后你可以多方面去寻求恩赐是什么。但是有了恩赐，你知道，哎呀，这方面是我很好的恩赐，也不要那么开心。有恩赐不代表你一定可以发挥，对吗？啊，所以呢，有恩赐之后要接受培训，将你的恩赐潜力完完全全的发挥出来是需要培训。啊，有个人嗓子非常棒，但是他不是一开口就可以唱得好。啊，你要去学啊，就在音乐学院里面将一个很有潜力的唱歌人培养出一个可以真正唱出来，对吗？你在世俗里面，无论什么专业，如果你没有学过，他不让你去做的，对吧？那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认为我只要有热心、有恩赐，我都可以做？不一定。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机会的培训。当然，希望在这里，在列传道带领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师傅都可以有培训，啊，让弟兄姐妹可以发掘恩赐，也可以运用出来。啊，然后在不同的培训呢，你也可以越学越多啊。在这里我也做做广告啊，就是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都是带领在德国有一个叫空中神学院，好像有听过空中神学院啊，在英国你要去你都会听过空中神学院。什么样？因为在德国有很多地方都是啊，不一定有牧者，就算有牧者，但牧者都忙不过来，所以很多部门呢就要跟他们一起配搭去侍奉。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发现，我要侍奉，但是我不懂；我带查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研经，不知道怎么解释圣经，啊，或者我解释出来了有一大段东西，但是我讲出来人家不想听，啊，或者呢，我要去传福音，但是那个布道朋友问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就被打了，啊，对不对？或者呢，旁边的人他们有很多的负担，他们有很多失恋的，有很多失学的，有很多问题，他们需要我去安慰。但是我一开口，不开口还好，我一开口，他哭得更生气。啊，是有很多这样，真实是这样。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很用心想去侍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侍奉怎么办。所以，在过去啊，2012年开始，刚好福音会就跟环球广播的福音机构去联合，啊，做空中神学院。空中神学院的课程呢，大概是3年自学的。你听见第3，你要做功课，交作业啊。那么你要读18门课，有很多不同的科目。有一些比方就是啊，就是教会历史啊、系统神学啊、新约概论啊、就旧约概论啊，这些都是重点核心的。然后也有很多运用，比方说啊，你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它有布道宣教。你不知道怎么去辅导帮助人，他有辅导学；你不知道怎么查经，他有查经法；啊，你不知道怎么去在教里面做啊儿童施工，他有新教教育概念；你不知道同工应该怎么做行政，他有教会行政管理。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实用的课程，为的就是双倍弟兄姐妹。其实在，在啊空中神学院，他们在中国里面已经有，他差不多有1500个学生。啊，大部分都是已经是加盟教会里面的在职牧者，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啊这个神学院的培训，所以他们有这个课程。但在德国啊，我们就发现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全职的牧者，但是已经是同工，已经是组长，已经带领查经班或者团契啊，他们愿意的话，我们愿意的话，可以参加这个学中牧者神学院。那你还没有很清楚应该做什么？ 那都感谢神啊，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现在有大概三十几个同学，也有四年都毕业的，在德国十六、十七年都从事。鼓励你们，特别是同工，如果你们想做得更好，你们也要将自己多一些的接受培训，做得更好。最后了，如果我们要迎接神来，我们是要在平时做好我们应该做的警醒等候。如果我们警醒等候，要做的就是发挥我们所有的这些才干，这样够还是不够呢？差一点，就到了最后一个。好，我们一起来读31-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同在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里荣耀必须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他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我要向
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就约了一对小夫妇去
饭，然后我们吃完饭还想继续谈啊，那么但是呢那个餐馆已经不让我们继续坐下去了，因为坐时间太长，所以我们就跑了。然后呢旁边看到有个麦当劳，我们就进去喝一杯咖啡，然后那个麦当劳满满坐了很多人在那里位置坐下。好，那谈到谈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在路边角落里面有一个像是有一些残疾的人士啊，中年人士，可能50多岁，他看来似乎呢他的走动啊似乎是可能是曾经中过风，然后他半身有一些肢体是动不了。他坐在那里他也没有玩手，但是呢偶尔他就会走到像麦当劳那里吃完东西就去买在一个吃东西，他就去看看别人不要的东西里面，也不是很近，所以看到了也不知道到底他是要拿东西吃还是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就觉得看这个人很可怜一般有些读书人他们都是很凶的嘛，到处来要这样拿这个要那个，然后你就给他开发脾气，这个人也不是这样，他也没有去问任何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别的人有一些吃完了就开始去看看那在当时我觉得这个人都是很惨，待会结束的时候我去问他到底他是不是有需要，如果他真的很饿能够去吃，我们就是应该帮他一下。但是呢我们跟那对夫妇谈得很开心，谈到时候都不知道是几点钟了，然后一看哇时间这么晚了，大概都要走，快走吧，我就走。然后走到出去走了大概100米，我想想刚才还说去问问那个人帮不帮他，但是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做什么，结果就跑出来了也不知道那个人还在因为临走的时候根本也没有再去看他的。在这个里面我就想起其实耶稣说了我是不是就是那个坏的仆人，因为现在明明现在有人有需要，那个时候当时在我的脑里面我也有这个念头，我就要去但我就没有做，结果就错了。有时候会不会是这样子，其实我们都很好心的，可是我们观察力跟我们的行动对不上，然后我们应该做就没有去做，结果被成为被批评了。那么我们要习惯的多去看我们身边的人，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领导人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你要想我可以怎么帮助他，不一定只是在经济上的需要曾经呢在一天教会我们没有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有诗班在加拿大，那有一年我是做诗班里面的指挥，那我们诗班人大概有20个人，我们诗班就分4个深度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是音乐学院嘛，所以参加的弟兄姐妹就是他们愿意在诗班里面侍奉，我们大概可以接受的不是要什么专业人士唱的所以有些人呢唱得好，有些人唱得不太好，有些人呢就经常跑调，这个对诗班是比较大的打击但是你在教会里面我说你跑调了以后不用再来了，是这样子吗？我来我的帮助他，但是这个对某些人有困难所以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姐妹诗班姐妹她来跟我说诗班指挥叫女生二部的嘛，然后呢我想调一调位置就没有什么调位置，然后说因为我旁边那个姐妹她经常跑调，她跑调就算了，她跑调那我也跑调那就不是好那你们就换一个位置让她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个姐妹就是女生二部的她来了指挥你知道吗，我身边那个姐妹她经常跑调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不是也要调位置，我要帮你调位置她说不行，她说我想问我可以怎么帮她，我帮她帮她很难的我觉得这个姐妹她不是天生的就是你之前不可以唱到，但是呢你要她唱到她要练习很多要不你额外的时间你去跟他练习，他 我觉得很难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每个礼拜都唱诗班，那在唱之前每个礼拜我们花两个小时练习，然后这一个姐妹除了那两个小时之后，她另外多花一个多两个小时，就是帮那个经常跑调的姐妹去练习，啊，做了一段的很长的时间。那我们要声明啊，那个结果呢，还不是太理想。我说唱的结果，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其实唱的结果不是太重要，对吗？啊，无论我们唱的多好，在神面前，有谁可以说哇，我们唱的是完美的？这不可能。但神看的是我们侍奉的心，对吗？当一个姐妹看到旁边那个姐妹，她有她的软弱的地方，她不是批评，她不是排斥，她不是自身失望，而是她看到之后，她就愿意去额外的帮助这个姐妹。我相信这个就是在这里耶稣基督所说的：当我饿了，你给我吃；当我渴了，你给我喝；当我吃剩了，你给我吃。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跟传道人一起去预备好自己，在侍奉里面，我们做好我们应该每一天要做的。我们发现我们有什么恩赐，我们要充分的发挥。五天的要发挥五天出来，两天的发挥两天出来，一天的发挥一天出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怜悯的爱心，我们用恩赐去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我们多去看看那些不太显眼，或者呢那些比较软弱的，神要我们去帮助。如果我们愿意做，做得好的时候，相信无论什么时候耶稣再来，你到他的面前，他都会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听到好教导。我们起来吧，现在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去学习，在主你再来之前，我们怎么警醒的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好好的过每一天，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发掘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建立这个教会，同时也帮助我们有怜悯的爱心向你当仆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是愿意付出时间精力爱心去帮助他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把话奉主耶稣名求。